《兰亭序杀局》第一部《玄甲卫》，作者王觉仁，演播探花，乐音堂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太极宫两仪殿，李世民端坐玉榻，神色有些阴沉。下面并排站着五个大臣，尚书左仆射房玄龄，侍中长孙无忌，中书令岑文本，吏部尚书侯君集，民部尚书唐俭。
知道朕今夜召尔等入宫所谓何事吗？
李世民声音低沉，目光从五个人的脸上逐一扫过，五人面面相觑，都不敢答言。
这几日朕仔细回想了一下，你们这五个人都曾经在不同场合向朕举荐过一个人，说此人忠正勤勉，老成干练，肥有政声，是不可多得的能臣。朕听信尔等之言，把他放在了洛州刺史这么重要的职位上，其结果呢？此人不仅贪赃枉法，鱼肉百姓，而且胆大包天，竟然策划并参与了对辩才的劫夺，导致了甘棠驿血案，实属罪大恶极。尔等作为他的举荐人，现在有何话说？
按照唐制，五品以上官员通常由三省六部长官推荐，然后由皇帝直接下旨予以任命，称为册授。六品以下官员则需通过吏部考试，合格后才能出任，称为全选。杨秉钧是从三品的官员，显然由皇帝亲自册授，然而出了事情，举荐人肯定要担责，不可能把罪责推给皇帝。
启奏陛下，臣有罪。
房玄龄率先出列，
臣当初被杨秉钧的巧言令色所蒙蔽，未经细查便向陛下举荐，罪无可恕，还请陛下责罚。
说着官袍一掀，当即跪了下去。
陛下，臣也是误信了官场传言，臣亦有罪。
长孙无忌也跟着跪下了，紧接着岑文本、侯君集、唐俭三人也同时跪下，纷纷请罪，所说的理由也大同小异，无非是识人不明，偏听偏信之类。
这么说，你们都只承认被人蒙蔽，而不想承认其他原因喽？回陛下，臣方才所言确属实情，并无其他原因，还望陛下明鉴。
房玄龄道，长孙无忌等人也纷纷附和。
难道就没有人收了杨秉钧的黑心钱？
李世民玩味着五人的表情，众人竟皆一惊，纷纷矢口否认。李世民又环视他们一眼，淡淡一笑，
好吧，既然都这么说，朕便信你们这一回。岑文本，
臣在。
你即刻拟旨，因尔等五人识人不明，所见非人，致朝纲紊乱，百姓不安，为严明纲纪，特罚没尔等一年俸禄，以儆效尤。
臣领旨。
朕这么做，尔等可有异议？
这样的处罚摆明了就是从轻发落，众人岂敢再有异议？于是众口诺诺，无不打心眼里感到庆幸。
李世民看着他们，暗自冷笑了一下，道：玄龄、无忌留下，其他人可以下去了。
岑文本、侯君集、唐俭三人行礼告退。房玄龄和长孙无忌不禁交换了一下眼色，心里同时敲起了鼓，不知皇帝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楚离桑和环蝶衣你来我往，已经打了数十回合，却依然不分胜负。绿袖和十几名玄甲卫在一旁看得眼花缭乱，都替他们干着急。
楚离桑， 就算你赢了我也没用，我照样抓你去长安。
桓蝶衣一声轻斥，拳脚呼呼生风，攻势凌厉。楚离桑一边轻盈躲闪，一边冷笑道：
说的是，我输赢都一样，所以我输得起。可你呢？你输得起吗？不就是丢个面子吗？有什么输不起的？
桓蝶衣一边全力进攻，一边怒道：
面子几文钱一斤？此言差矣。
楚离桑瞅个破绽，开始反击，接连出腿扫向对方下盘。
您是堂堂玄甲卫队正，又不像我们平头百姓，岂能不要面子？
桓蝶衣闻言愈发气急，一个不慎被楚离桑扫中右腿，顿时向前扑倒。所幸他反应敏捷，就地一滚，然后单膝跪地，才没有摔个狗啃泥。绿袖忍不住发出欢呼，被一旁玄甲卫厉声一喝，慌忙把嘴闭上。楚离桑看着桓蝶衣，嫣然一笑：
桓队正快快请起，小女子可受不起你这份大礼。
桓蝶衣这才意识到自己状似跪地行礼，顿时恼羞成怒，飞身而起，双手像鹰爪一般抓向楚离桑，攻势比刚才更为凶猛。楚离桑心中一凛，再度转入手势，但稍一愣神，左脸便被桓蝶衣的指尖抓了一下，立时现出一道血丝。桓蝶衣得意一笑，攻势不停，嘴里大声道：
楚离桑，你这么标致的脸被我抓坏就可惜了，还是认输吧。
楚离桑怒，索性不再一味防守，换了个套路与他展开对攻，双方的打斗愈发激烈起来。房玄龄和长孙无忌都被赐了座位，李世民的脸色也已较方才有所缓和。
留你们二位下来，是想跟你们谈一桩旧事。
李世民看着他们：
还记得16年前吕世恒留下的那几个血字吗？
当然记得。
长孙无忌抢先道：
臣至今记忆犹新。
房玄龄若有所思，却未答言。
想必你们也都明白，朕这些年广为搜罗王羲之真迹，就是想破解吕世恒留下的血字之谜，而千方百计寻找辩才，目的也是在此。
李世民缓缓道：
现在虽然辩才三缄其口，只字不吐，兰亭序真迹也尚未找到，但通过甘棠业一案，朕已经破解了一部分谜团。
房玄龄和长孙无忌闻言不禁睁大了眼睛，下意识地屏住了呼吸。
当年吕世恒留下的天干二字其实是天行，这一点想必二位也早就猜出来了，只是你们可知这两个字的出处？
二人对视一眼，都摇了摇头。李世民扭头给了侍立一旁的赵德全一个眼色，赵德全会意，当即从旁边的书架上取下兰亭集，将书卷展开平摊在李世民面前的书案上。
你们可以凑近看一看。
李世民道。房玄龄和长孙无忌赶紧凑到书案前，凝神一看，发现是一首颇长的五言诗，诗中有两处地方赫然被朱笔打了两个醒目的圆圈。诗文是：体之故未易，三伤解天行，方寸无亭主，金伐将自平，虽无丝与竹，悬泉有轻声，虽无笑与歌，永言有余心。一个圆圈正打在天行二字上，另一个圆圈打在悬泉二字上，原来这正是天行二字的出处。房玄龄和长孙无忌恍然大悟，不禁对视一眼，但悬泉二字为何也做了记号，他们则全然不解。
正如你们所见，
李世民道，
天行二字便是出自王羲之在兰亭会上所作的这首五言诗。至于三伤解天行这句话是否还有什么特殊含义，朕暂时未解。今天想跟二位说的主要是这悬泉二字。
房玄龄和长孙无忌正认真地等着听下去，李世民忽然轻轻拍了两下掌，只见李世绩悄然从屏风后面走了出来。二人虽然有些意外，但也并不十分惊诧，因为玄甲卫的行事风格向来如此，他们早已见怪不怪了。接下来的事让世纪跟你们说吧。李世民说着示意李世纪坐下，李世纪跟二人互相见了礼，在另一旁坐下，开门见山道：
从甘棠驿一案获得的线索来看，目前江湖上存在着一支庞大的神秘势力，并已将其势力渗透到了朝廷之中。渗透进来的人中有一个代号玄权，正是此人暗中帮助杨秉钧获得了洛州刺史的职务，所以我们认为这个人很可能在朝中身居高位，换言之，他就在圣上今夜召见的人中，也就是在你们五个人当中。
房玄龄和长孙无忌闻言顿时大惊失色，长孙无忌吓得站起身来慌忙道：
陛下明鉴，无忌对我大唐社稷向来忠心耿耿，绝对不可能与什么江湖势力有何瓜葛。
房玄龄也坐不住了，赶紧起身解释辩白：
慌什么，朕要是怀疑你们还会跟你们说这些吗？
李世民淡淡道：
五人中朕真正信得过的便是你们二人，至于他们三个嘛，朕觉得嫌疑很大。
长孙无忌和房玄龄对视一眼，如释重负，这才慢慢坐了回去。李世民示意李世绩接着说：
房相公。李世绩道：您刚才说杨秉钧巧言令色，言下之意似乎跟他有过交往。
房玄龄慌忙摆手：
绝无交往，只是房某职责所在，通常会在每年例行的官员考课结束之后，要求吏部推荐一些考评优异的官员到尚书省述职，而在吏部连续两年的推荐中都有杨秉钧，所以我印象深刻。
李世绩闻言下意识地看了李世民一眼，李世民诧异地看着房玄龄：
你是说杨秉钧在吏部考课中居然还被评为优异？
是的，陛下，连续两年杨秉钧都获评中上，即第四等。
兰亭序杀局第一部玄甲卫，作者王觉仁，演播探花，月音堂制作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